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一期我请到了珠宝设计师陈子仙同学。陈子仙同学你好。
哎，你好 Rain， 大家好，我陈子仙，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首饰专业，我现在是一名 GIC 的钻石分级师， GIC 的翡翠鉴定师，珠宝首饰设计师。
珠宝首饰设计师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哈，那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去进入这个专业的呢？
因为我是一名艺术生嘛，那在当初高考的时候选择专业的时候，可能是女孩子吧，对珠宝这一块呢就比较感兴趣，父母呢也特别喜欢一些珠宝玉石呀。因为我一个人在合肥一个艺校里面参加集训，然后也没有人陪伴，然后这个时候呢父母就送了我一个玉佛，就是希望代替他们能够陪在我身边给我力量。那个时候我就对珠宝玉石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于是就努力就考上了这个专业，从此就跟珠宝有了不解之缘。
OK， 那你当时了解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对珠宝首饰设计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可能大多数人对珠宝首饰设计师都停留在一个可能只会设计这个方面，平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画画图呀，做做电绘呀，就是把这个款式设计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从大一开始不是去设计某一个款式，而去让我们亲力亲为去做这个款式，就是说可能会给我们一块材料，比如说铜啊银啊，让我们自己去错去锯去做出来形状，这一块呢是非常费体力的。然后大家都会说我们珠宝学院珠宝专业的同学都是女生当男生使，男生当牲畜使，劳动力还比较大。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做手工课的时候，是做一个铜的，要把几块铜，六块铜焊成一个正方体，铜的颜色是黄色的嘛，但是呢加热之后它会变成绿色的。然后记得当时我们用那个火焊的时候，因为那个焊台都比较紧张，每个人用的机会都不多，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等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一个男生满脸都流的是绿色的汗，就是因为那个铜错成的粉在他的脸上，然后一遇到汗就变成了绿色，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搞笑。
所以其实珠宝设计的学校里面，在你们班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比如说踏着高跟鞋穿着精致的服装来上课是吗？其实更多的像在做一个体力活。
是的，就基本上很少能看到我们打扮的很时尚的坐在教室里听课，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像工人一样的那种。可能外面很多人对珠宝设计师有一种误解，就是说肯定是大家都穿金戴银的，但其实在工作室里面我们连化妆有的时候都是一件很多余的事情。
那珠宝其实是为了让时尚添砖加瓦，但是你们平常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素面朝天，你是怎么去平衡时尚跟珠宝制作的中间这个差别的呢？
这是两个阶段吧，就是首先你作为一个珠宝设计师，可能和其他的设计师有一点不同，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首饰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学校在教育我们的时候会首先把这个手工课作为一个重中之重去培养我们。可能你作为一个其他方面的设计师可能不太需要去自己去做，比如说一个汽车设计师，你可能不太需要自己去制作一个汽车，对吧？那我们首饰设计师就不太一样，我们必须要去会把这个首饰做出来，才能在设计的过程中知道这个首饰能不能做得出来，它是不是超现实的。在时尚跟手工这方面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能够知道这个制作过程，然后我们才能在时尚的角度用我们的手工技巧去辅助我们的时尚审美。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其实是想做出这样的效果，但是发现实际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做不出来，或者是在实际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我有一个出乎我意料的一个发现，它出来的效果特别好，大大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其实现在有很多，就可能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都是一些贵金属啊，包括金银啊，这些方面的材料。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通常会使用到一些新的材料，比如说钛金属。其实钛金属它的颜色可以五彩斑斓的，想要制作出不一样的颜色出来，比如说我想做出紫色的效果，但是可能你在泡强酸的过程中，时间稍微把握的不到位，效果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稍微把握一下时间，可能你本来想要的是这个颜色，结果它出来的是另一种颜色，但这种颜色同样很好看，也是给我们设计制作过程中带来了一种惊喜吧。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纸面上的效果真的不如实际当中的一些经验来的更重要一些。
嗯，对，其实你只有自己去做了，你才能知道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尽量的去规避这些问题，才能出现一种新的灵感、新的设计、新的火花吧。
那你是怎么看待材料在珠宝首饰中间的占的地位呢？因为说到珠宝首饰设计，很多人脑子里就浮现的如你所说是贵金属或者是珠宝玉石，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一个相对廉价的材料其实在设计师手里也可以玩出花样来。
对，有这方面。因为呢，我们在市面上大多数看到的首饰材料都是贵金属，但是其实很多国外的独立珠宝首饰设计师更喜欢做一些新的材料，很多消费者普通的贵金属的材料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对于首饰这方面的购买需求了，他们也想要标新立异，就是采用不同的材料，让自己佩戴的这个首饰询问度更高，获得他人更多的眼球。其实我觉得金材料在国内的话，应该接下来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因为我在做定制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一些顾客，他们就会主动的发图片给我说，这种材料你可以做吗？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风气。新材料的出现对于我们珠宝首饰设计界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新的灵感。比如说会有一些 K 金，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三种颜色， K 白、K 黄和 K 红。但是呢，在国外其实有很多种颜色，比如说黑色，它都是通过烧制而成的。还有一些材料就比较好玩，它有一些不规则的形状，比如说水晶簇，可能会有一些矿物质的颜色在里面，然后会保存一种矿物原始的形态，然后我们通过切割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制作首饰的过程当中，需要制作出它被强酸腐蚀过的凹凸不平的肌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运用一些化学知识，使你的这个首饰得到一些体现。
听上去很有意思。你们同时还有学别的科目吗？比如说像珠宝玉石鉴定之类的。
对，我们会学地大来说，我们珠宝学院分为两个专业，一个是设计专业，一个是鉴定专业。我是设计专业的，大一到大二我们会主要学习设计，然后到大三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鉴定这方面。那鉴定专业的同学跟我们就是相反，他们大一到大二的时候会主要学习鉴定，那大三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也会让他们到我们设计的实验室，让他们去设计珠宝。珠宝这方面来讲，设计跟鉴定其实也是分不开的。
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作品是什么样的呢？
我毕业设计当中的一件作品吧，首先讲一下它的款式吧，就是我是用的雕蜡的一种方法铸造成的一根类似于金箍棒的一个造型。当时我在大三的时候有过一段抑郁症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在心理方面觉得非常的困扰，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喘不过来气。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通过 珠宝玉石让我们所有患抑郁症的人群有一种治愈我们的东西，使我们的心情镇定起来，让我们不要那么的没有安全感。那我就突然想到金箍棒，它有定海神针的意思，这个定就是让这个海不用那么的波涛汹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类似于金箍棒这样一个造型的吊坠，也希望这个佩戴它的人能够心情能够平复下来，对这个世界能够温柔一点。
珠宝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意义嘛。然后我知道你现在在做珠宝定制这条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呢？就有点像你说做一个定海神针来镇定自己心情的这种需求。
我的定制品牌叫做 IMU， 它是一个错误的语法，但是我想要直接表达的是一种我是你，能够理解你这样的一个意思。让我更感动的可能是一些关于情侣爱人之间定制的首饰。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场类似于求婚吧，就是有一天也是在微博上，有一个女生过来找我，希望定制一枚对戒，就是希望简单一点，最好呢上面有一颗小钻石。我将定制的款式设计出来以后，他不知道这个钻石要做多大的，也不知道这个钻石放在哪里比较好。我就说这个钻石呢，它的大小分数其实也是有一定含义的，审美角度来说，这个钻石最好不要大于5分，但是5分呢他又觉得这个5太普通了，他想要找一些有特别意义，就是分数。然后之后我们就苦思冥想，然后我们就想到要不然在这枚对戒上，我们就做一颗是3分的钻石，一颗是4分的钻石，一生一世。定制完成之后，你将这个首饰寄给你的顾客，然后听到他们的反馈是最让我有幸福感的，可以说很满意，然后也介绍给了他很多的朋友。我每一次在做一单首饰定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幸福，人们对于首饰定制这一块的购买需求，还有购买态度以及审美上的需求都变高了，所以他们才会想要去定制一款首饰，而不是去商场去买一款批量生产出来的首饰。这一块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吧。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满足。那他们在收到戒指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款戒指，并且把它们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啊，这种含义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生一世的含义，将陪伴他们一辈子的。那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讲，也是一件非常满足的事情吧。
是，那你是怎么走到珠宝定制这条道路上的呢？
因为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以自己为审美者，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想要取悦自己，所以我就希望将我自己的一种风格，一种个性能够感染到其他的人，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这种风格，所以呢我就想要做一个首饰定制。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创立了这个品牌，从很小的范围到现在有一定的传播度，其实也是我的顾客一点一点将我的这个口碑传播给他们周围其他人的。我还记得我做第一个首饰定制的时候，是完全陌生的人，也不是我的朋友，就是从微博上主动联系我的人，情侣对戒，跟她男朋友一起定制的。然后那个首饰呢，就是主要采用的是一种玫瑰金，然后镂空做的他们名字的首字母的造型，上面镶的有钻石。当那笔订单做成的时候，他收到以后说他特别喜欢，而且一直戴到现在。然后当时给我的心情就是特别的有成就感，就是从那以后呢，我觉得我真的离不开首饰定制这个行业了，所以我决定一直做下去。
所以他们也一直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分开。
对，
也许是托你的福。我想知道，那你是一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定制工作的吗？你的同学们他们都是选择什么样的路呢？
其实呢，跟大部分的同学一样，在毕业之后可能某一些企业去招聘珠宝设计的员工，那我们就去应聘了。那么但是呢，在大家都知道，在批量生产的珠宝首饰设计商那里， 可能你需要的就是收敛自己的个性，去迎合大众最基本的审美。一些珠宝企业工作的设计师朋友都会跟我说，消耗的最多的就是设计灵感，就可能说你在企业中的设计，你想要设计出比较有创意一点的，出来的可能并不会被采用，售卖度来讲可能会更好的接受，那你只能去选择普通一点的款式去进行设计。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想这个模式适不适合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违了我们的初心。因为我们在做定制的时候觉得很自由很快乐，但是在企业当中呢，怎么讲，可能会禁锢了一些我们的灵感吧。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问过一个学长，我说我们毕业了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他说，设计专业的肯定是希望毕业以后还是继续做设计师，那最理想的工作其实是做自己的工作室。那其实做得好的一些学长学姐，他们的工作室呢，会专门为一些明星呐、商业的一些大咖去做他们出席晚宴的一些专门定制的首饰，大家就都很想要做这种。因为我从大二就开始做这一块，虽然我的工作室呢还没有到为明星啊、为一些商业大腕去做他们的首饰定制，我可以开拓一种让普通人也可以享受的珠宝定制的服务。其实我们在国外的话，珠宝首饰定制其实已经是普罗大众都非常接受的一种定制了。可能他们想要买一个首饰，并不是第一反应就是说咱们去哪个商场去逛一逛，第一反应可能是去找一个认识的珠宝设计师去定制一款他们想要的，适合他们自己的首饰设计。那我在中国的话，其实也看到最近几年这一块发展也是比较迅速的。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设计，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其中，看到自己的首饰设计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制作出来的，他们其中耗费的心血有多少，有多么不容易。那我希望在这一块呢，有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种珠宝首饰设计的乐趣。
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像一些简单的玉石鉴定啊，材质的不同呀，就这方面的小技巧，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我在定制钻戒这一块，有一点想说的就是，可能很多对珠宝不太懂的，他们可能会因为要购买钻戒而去选择去商场购买。其实钻戒呢，它是不分品牌的，不是说你是某个牌子的钻石，你就是真的钻石，而是说我们会看钻石的证书，你必须要是权威的证书，那我们才会认可这颗钻石，比如说美国宝石学院的证书，当然这个证书你要保证是真的才可以。知道了这个证书它是有源头可溯的话，那我们在选择珠宝首饰设计师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让他们进行款式设计、珠宝首饰定制。它不仅仅是让你有了一种参与感，而且在价格方面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行为。可能我们在商场购买一个钻戒，它标价是多少，那我们就是多少。但是呢，在做定制的时候，从裸石到定制，裸石的价格是多少，设计的价格是多少，不同的分级都会有一个标准。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要说的就是，关于翡翠玉石这方面，就很多人会比较喜爱珠宝玉石，比如说翡翠呀、和田玉啊之类的，但是他自己呢又没有很可靠的拿货商，他会觉得说，比如说缅甸的翡翠是最好的，那我就会到缅甸去旅游，从那里去购买翡翠。其实，除非你可以拿到非常可靠的货源，那其实很多旅游景区的翡翠玉石呢，倒不是说它一定是假的，但是一定是你买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对不起你这个品质的。可能你花了很多钱，还不如在国内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货源地拿的这个翡翠的品质要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实有很多同学会问到我说，想要学习珠宝首饰设计这个专业，但是呢，不知道成为一名珠宝设计师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其实我觉得啊，最主要的还是一开始我提到的，就是你要了解掌握首饰的制作工艺，比如说雕蜡、簪花等等。而且这种工艺呢，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的，你必须要去学会尝试，还有体验。当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还要对这个材料有所了解。我们越了解材料的范围广一些，那我们就越能做出来更多不同形式的首饰。不同形式的材料在不同的条件下，带给人的视觉感受还有心理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没有一定量的知识储备的话，那么我们在首饰设计的时候就会非常受限。第二点就是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除了工艺上的学习，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我们设计的款式赋予它一些情感上的内涵。我们的文化修养就可以通过首饰作品直接传递给佩戴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微妙感受。珠宝首饰是一种体量相对来说较小的产品，但是呢，这种小的产品往往能够赋予很多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不能因为小就损失了艺术感染力。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说"小首饰大舞台"嘛？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设计首饰的时候一定要有自信。其实好跟坏的标准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做设计来讲，每个人的审美还有喜好都是不一样的。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喜好的设计，通常会称为好的设计。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呢，人们的喜好也在发生着变化。好的建议呢，就虚心接受；恶意的言论呢，也不要放在心上。坚持自己的设计，坚持自己的理念，然后每一次都去试着提高就可以了。
谢谢你说这么多。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刚才你聊到说珠宝首饰的这个工艺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然后我就了解有一个地方呢，其实大家都想不到，叫做上海市青浦监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上海市青浦监狱它有一个青流玉雕工作室，这里面的团队改造了300多名的罪犯，然后竟然走出了多名的玉雕大师，甚至有6个人获得了海派玉雕大师的称号，一人被评为国家级玉雕大师。他们就在监狱里面，就是日复一日的打磨着自己的技术。我也知道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罪犯放出来以后，然后开了一家玉雕，很赚钱啊，但是他要雇玉雕师傅来雕刻，然后他就自己一直在后悔，说哎呀，我调侃着说，我犯罪犯的还是太轻了，应该在里面多关几年，我把该学的还是没有学会。所以这也是侧面说明了其实首饰也是真的需要自己静下心来练，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去打磨，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成就。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匠人精神嘛，就是你不仅要学会书面上的一些东西，你还要自己去做，去保持一种匠人的精神，然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有这种匠人的精神，才能做到最好。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谢谢陈子仙做客我的电台，也祝你的工作室越办越好。
好，谢谢，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珠宝首饰设计的魅力。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For the crows, feel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Grab my limb and get a splinter. Lost your watch but found your way. 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